300多名离开的比丘又回来了。在茄耶山逗留了刚余一个月，舍利弗和木坚连两位尊者便返回竹林。比丘见到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但当他们向两位尊者问及茄耶山的情况时，舍利弗和木坚连只是报以微笑。数日后，超过300名比丘从提婆达多的僧团回到竹林。竹林的比丘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忙着欢迎回朝的兄弟们。四日后，舍利弗尊者做了一次准确的核数，才知道从茄耶山回来的比丘达380之多。于是他和木坚连尊者便一起带领他们前往灵鹫山夜见佛陀。站在他的房子外，佛陀看见比丘们有两位长者弟子领着上山，在灵鹫山上居住的其他比丘全都从他们的房舍出来欢迎这群回归的僧人。舍利弗和木坚连先离开僧群一会儿，以能与佛陀私聚片刻。他们向佛陀顶礼后便应邀坐下。舍利弗尊者微笑说道：佛陀世尊，我们带了近400个比丘回来。佛陀说：你们做得很好，告诉我，你们是怎样令他们回心转意的？木坚连尊者述说：世尊，我们最初抵达时，提婆达多刚午食完毕，准备给比丘们开示，他似乎很想模仿你。当他见到我们的时候，表现得十分高兴，并请舍利弗到讲台上坐在他的身旁，但舍利弗拒绝了，只和我各坐讲台的一边。提婆达多对比丘说：今天舍利弗尊者和木坚连尊者都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他们都是我昔日的好朋友，让我借此机会请舍利弗尊者给大家做今天的开示。提婆达多转过身来向舍利弗合掌，师兄于是便接纳他的邀请上前说法。他以极美妙的方法讲说四圣谛，所有的比丘都听得陶醉，但我发觉提婆达多却在打瞌睡，他显然是为近日城里发生的事疲于奔命，法会还未到一半，他已呼呼入睡了。我们在茄耶山的一个多月里，曾参加了他们所有的活动。每3天，舍利弗师兄便会给比丘开示一次。他对比丘们的教导都是肺腑之言。我有一次留意到提婆达多的谋士瞿迦离在他耳边细语，但提婆达多没有理会他。我相信瞿迦离一定是想提醒他对我们加以提防，不过提婆达多却很高兴有舍利弗师兄这样的人才替他说法。一天刚开始完四念处的教理之后，舍利弗对众比丘说：今天下午我和木坚连尊者将要离开你们，回到佛陀和他的僧团那里。亲爱的弟兄们，真正觉悟了的大师就只乔达摩导师一个，比丘的僧团是佛陀成立的， 他才是我们的本源。我知道，佛陀一定会很欢迎你们回去的。兄弟们，没有比见到僧团分裂更痛心的事。我一生就只遇过一位真正的大导师，而他就是佛陀。我们今天要离开了，但如果你们决定回归佛陀，请你们前来竹林吧。到时我们会带你们往灵鹫山与佛陀见面。那天提婆达多入了城里公干，而一向对我们都有顾忌的瞿迦梨尊者便站起来抗议，他甚至以粗言辱骂我们，但我们都只当充耳不闻。我们取回自己的衣物，便悄然离开茄叶山，前往竹林精舍。我们在竹林精舍逗留了5天，不多久，380名比丘便从茄叶山赶到。舍利弗尊者问道：世尊，这些比丘需要再受戒吗？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在他们正式跟你见面之前替他们安排一个受戒仪式。佛陀说：不必了，舍利弗，他们在僧众面前忏悔过失便足够了。两位大弟子鞠躬后，便再与带着的比丘会合。接着的数天，又有35个比丘离开茄叶山。舍利弗尊者为他们举行过忏过大会之后，便带他们引见佛陀。阿难陀尊者与这35位刚回来的比丘畅谈茄叶山的情况。他们说，当提婆达多从王舍城回来，发觉近400名比丘已回到佛陀的僧团时，他怒得脸色发紫。接下来的几天，他都没有与任何人说过一句话。阿难陀问道：舍利弗和目犍连两位师兄对你们说了什么，才使得你们离开提婆达多尊者而回到佛陀这里？其中一个比丘答道：他们从没有说提婆达多尊者或茄叶山僧团的一句坏话，他们只是全心全意说法。我们大都只受戒了2-3年，修行功夫仍未稳固的比丘，当我们听了舍利弗师兄的开示和受过目犍连师兄的教导后，我们才体会到佛陀的教理是如何高深奥妙。有舍利弗和目犍连两位尊者的高德与智慧在我们之中，就如同佛陀在我们之中一样。我们不能不承认提婆达多的口才很了不起，但他与两位尊者相比便不可同日而语。舍利弗和目犍连两位尊者离开后，我们都再做详细的考虑，才决定回到佛陀这里的。阿难陀问道：你们离开时，瞿迦梨比丘有何反应？他怒气冲冲地咒骂我们，但这令我们更坚决地要离开。一天，佛陀正站在山坡上欣赏着黄昏的景色时，他突然听到山下有人大叫：世尊，小心呐，有巨石在你背后滚下。佛陀转头一看，见到如牛车般大小的巨石正向他滚来。因为山径的岩石凹凸不平，佛陀一时间很难退避。幸而巨石将滚至佛陀之处时，便被另2块大石挡住。可是那些大石的壮丽很猛， 导致一些碎石顿时四散，佛陀的足部被其中一块碎石击中，血流如泉，把那衣也染得通红。抬头一望，佛陀只见一个人在山上急急逃走，他的伤口非常疼痛，他把披搭的外衣折作坐垫放在地上，跟着他家夫坐在其上，集中呼吸以能平复痛楚。比丘们都朝他走来，一个比丘喝道：这一定是提婆达多的所为。另一个比丘说：各位兄弟，让我们分头四处巡逻山间，以确保佛陀的安全，别再费时了。全部比丘都在那儿团团转，闹得本来平静的傍晚没点安宁。佛陀说：兄弟们，请别吵闹，没有必要这样吵吵的。如来不需要受保护或看守，请回去你们的房子吧。阿难陀，派周那沙弥前去请须伯伽一世到这里来。他们都按佛陀吩咐去做，须伯伽没拖延，立刻上到灵鹫山，并嘱他们把佛陀用担架抬下山去，前往芒果园。不到几天，城里的人便知道佛陀曾两次被袭，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而且感到非常不安。同一时间，他们又获知频婆娑罗王逝世的消息，他们现在才从多方面获悉大王曾被软禁的事实，人民的心里满是悲愤。他们都以灵鹫山作为他们精神上反抗新王的力量象征，他们越发对先王哀悼，对佛陀的崇敬便越发加深。虽然佛陀对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保持缄默，但每个人对他的缄默都十分谅解。频婆娑罗王去世时67岁，他比佛陀年轻5岁。他31岁那年，在佛陀的带导下接受三皈依。15岁继位的他，总共在位52年。期间，他曾在王舍城被大火烧毁后重建都城。在他统治之下，摩揭陀一直享受太平，只经历过一场与央茄国的短战。央茄的婆罗提多王战败后，央茄便有一段时间落入摩揭陀的控制范围。登位的卜库萨提王因与频婆娑罗王交合，两国便再没有冲突了。也因为这个缘故，卜库萨提王也成为了佛陀的门徒。频婆娑罗王一向都明白和睦邻国的重要，他自己与焦萨罗国波斯匿王的妹妹焦萨罗皮皮公主成亲，让她成为王后。他又从摩达罗与离车两族迎娶妃妾，他自己的姐姐则嫁给焦萨罗的大王为妻。频婆娑罗王为了表示对佛陀的深切敬爱，在宫中的庭园里建了一座塔来供奉佛陀的头发与指甲，塔底四周的香烛长期燃点着，以表示他对佛陀教诲的感恩。他安排一个名叫苏禄摩帝的宫女专职打理此塔。苏禄摩帝把塔旁的花草细心料理， 又把四周的台阶打扫，保持清洁。用巨石袭击佛陀的事件发生之后十天，佛陀与几个比丘在城中乞食时，阿难陀尊者突然见一头大象冲向他们，大象似乎是从宫中的象房逃出来的。他认出这头大象名叫摩罗支离，它的凶悍难驯是人所共知的。阿难陀没法明白，看管象房的怎会让他逃了出来。这时所有的人都慌忙逃跑，大象扬着象鼻、耳朵和尾巴直冲向佛陀。阿难陀抓着佛陀手臂想把他拉开闪避，但佛陀却一动不动，他毅然而立，气定神闲。一些比丘在他背后蹲着，另一些则拼命飞奔，人人都尖叫着呼唤佛陀避开。阿难陀鼓起勇气上前，站在佛陀与摩罗支离之间。就在这时，阿难陀也预料不到佛陀竟会喊出一声威猛的巨叫，那是往昔在波奈耶切的罗基罗森林里佛陀对象后朋友的叫声。听到此巨叫声时，摩罗支离只离开佛陀不到十尺，他突然停住了，四脚跪下，低着头，像要向佛陀顶礼一般。佛陀轻抚摩罗支离的头，然后一手握着他的鼻子，引领他回到宫里的厢房。众人都拍掌欢呼，阿难陀微笑，他回想起昔日他和佛陀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年轻的悉达多在武术上未逢敌手，他的武艺样样皆精，剑术、举重、剑术、赛马等。而今天佛陀竟能把一头狂奔乱撞的大象也驯服得如他的老朋友一样贴服。比丘和群众一起随着佛陀步往象房，抵达时佛陀给那看管的一记严厉的目光，但接着却用慈悲的语气说，如来不需要知道谁主使你放大象出来，但你应该明白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数十人甚至数百人都可能因此而送命。你要保证再没有此种情形出现呐。那看管的向佛陀跪下，鞠躬作礼。佛陀扶他起来后，便继续与比丘们乞食。佛陀与他的比丘全部都前往参加频婆娑罗王的葬礼。丧礼仪式庄严肃穆，民众都对失去贤君感到十分悲痛，个人都纷纷前来给大王致以最后的敬礼。现场有超过4000名比丘。葬礼完毕后，佛陀在须伯家的芒果园度宿一宵，才返回灵鹫山。须伯家告诉他，在过去的一个月，毗提西王后都被禁止往访大王，大王独自一个人过世。他被发现死去时，是倒卧在他最喜欢的窗前，他呼最后一口气时，双眼仍朝灵鹫山的方向望着。 葬礼之后不久，须伯家带了频婆娑罗王与莲花伐帝王妃的儿子无畏王子来谒见佛陀。王子要求成为比丘，他告诉佛陀，自他父亲死后，他已对荣华富贵的生活不感兴趣。他曾多次听佛陀说法，并且对觉悟之道非常向往，很想过比丘平和清净的生活。佛陀欣然接受他的请求，让他加入僧团。